欢迎各位参与及内心等候，目前所有电话暂时只能收听，稍后问答期间如果要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号再按一。今天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如果有任何异议请现在挂电话。现在将会交给 Alice Chen 小姐，请开始，谢谢。
各位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我是 UBS 科技产业研究团队的 Alice。 那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晨鸿光电的策略长刘世亮先生来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那今天的会议流程，首先我们会先请 Freddy 对第二季的财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就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那我现在就先把时间交给 Freddy， 谢谢。
谢谢 Alice， 谢谢各位投资界的先进还有媒体的朋友们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那我想我们就直接开始针对这个公司第二季的营运做一个简报。请各位翻到我们的这个营运简报的第一页，就是 Result Summary。 那第二季的我们整体的营业额达到178亿那净损呢大概是2亿2700万左右，那这个每股的这个亏损是5.6毛。那第二季的时候，我想这整个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客户在第二季做相当大幅度的库存的调整，同时这个有在一些旧的产品呢即将进入它的这个末期，所以它整个生产的量的话也有比较大的幅度的下滑所以整个出货量的话事实上比上一季是下滑的很多。那由于整个公司的产能使用率是远在第二季的时候是远低于我们的折翼两屏的使用率，再加上整个产品的组合呢也较为不利，所以说整个获利的话有受到一些影响。那除了一般季节性的小尺寸的包括穿戴式产品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的下滑之外，我们反而看到就是在中大尺寸，也就是11寸以上的产品，包括大尺寸的平板、笔电以及一些工控，还有商业用、教育用的这些大型的这些显示品，反而它的量是上来的显示说我们过去这几年其实在这个所谓 vertical market 的这个部分的努力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成效。那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在上一季所跟各位报告的预计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是就是今年公司营运的谷底，那我们从第三季开始呢将会看到整个营业额以及产能使用率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反弹大概第二季的这个第二季的整个营运状况跟大卫做一个简报。那请各位继续看到损益表的部分。整个第二季的营业额是178亿的这个大概是中公司这几年来看到最低的一个水平那我想在第二季的时候不管是从客户的库存的调整以及旧的产品的 EOL 的速度呢其实都基本上可以说是前所未见所以很难在过去这几年几乎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幅度的一个减损的一个下滑那营业额178亿比今年第一季的时候是下滑了 15%， 那较去年同期呢是下滑了 21%， 那就出货量来说比第一季呢是下滑了 46%， 那较去年同期呢也下滑了 39%。 那事实上这整个营业额下滑的幅度呢比起我们在上一季法说给提供在这一季 guidance 的时候，其实稍微好一些因为尤其是在这个中大尺寸的产品的话，它的这个量的话，其实下滑的幅度并没有这么的大。那大家刚才我们也提到，整个营业额下滑的幅度事实上是小于量的下滑的幅度我想这个代表的就是说，其实一些低价的产品，尤其是前几代的手机呢在第二季逐渐都是进入它的 EOL 也就是在停止生产了，所以这个部分呢它的量大下滑了很多 啊，所以导致说整个营业额的下滑事实上是小于量的下滑。一开始有提到整个公司的产品产能的使用率是相当的低是低于我们的损益两平几乎在这个在毛利率的损益两平的边缘，所以我们的毛利率是 1%， 那比上一季的 5.9% 5.9% 是低的。那一方面产能使用率低那我们从整体的出货量来看在公司的第二季整体的出货量事实上是只有1930万件，那比起第一季的话是3570万件低了是非常的多。另外一个毛利比较差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整体的产品组合呢也比较不利。刚才提到虽然说一些旧的产品在第二季逐渐进入优雅这个产所以量有下滑，可是另外一方面对我们的影响是在于说一些比较成熟的产品公司的利润反而是比较高的。好，相对的比较新的手机呢虽然它的单价比较高，可是我想从去年第四季末到第一季其实就已经量就已经开始有往下修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我们的获利也比较差，所以整个在这个产品使用率下滑以及产跟这个产品组合比较不利的情况之下，我们第二季的获利也受到蛮大的一些影响。另外看到这个销货成本的部分176亿，那其中原物料的成本的话大概是138亿，大概占营业额的77%那折旧费用是16亿，这个数字比今年第一季的17亿呢大概在下滑了1亿左右。直间接的人工成本是是14.8亿那比第一季的13.5亿稍微高一些。我想这个原因是在于说其实在第一季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当初所预估的一些奖金的回转，导致说第一季的其实直接兼人工的成本是稍微有一些低估的那另外就是整个公司的员工的人数在第一季末的时候是22317人，在第二季末的时候是23928人那或许各位会问说为什么在第二季整个产能使用率比较低的情况人工还会增加呢？事实上公司的做法是在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其实人员都有下滑，那从六月后段开始为了要因应下半年的整个新产品的量产，所以我们陆续又引进了一些尤其是一些作业员，所以其实整个平均来看的话其实员工的人数是比第一季略低只是说在季末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准备下半年的这个量产，所以员工人数又拉上来到23900人左右。营业费用的话在跟第一季相比约莫持平，大概是在10亿左右这个部分我想这个营业费用的公司的控管还是相当得宜的。那营业损失是8亿9500万，那营业的这个获利率是-5%。在非营业的这些项目的话，我们整个净利息支出约莫是4000万台币。那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也认列了外汇的这个收益，大概是1亿9200万左右。这个主要是人民币以及台币相对于美金是贬值的。那因为公司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跟这个应收货款等等都是在美金，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些收益，大概是1亿9200万。另外有一些非营业的这些收入大概是2亿6000万左右。那这个其中包括了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有拿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这个部分大概是1亿2。那在四月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发行的在三年前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所以在赎回的时候有一些收益，这个部分大概是1亿3所以大概加起来的话整个非营业的收益大概是2亿6台币左右。那在税率的部分因为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成美的也是厦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营业主体，它的高薪的 今年开始即将到期，所以我们整个税率其实会往上，所以相对于说我们过去所先估列的一些个人所得税的一些利益呢，反而是要增加的。所以整个第二季的时候，我们认列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的利益呢，大概是3亿，那再扣掉一些其他的 item， 所以 net 的部分大概是税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收益反而是2亿8800万左右。那净损是2亿2700万，每股的损失大概是5.6毛，综合第一季的话，整个上半年的话，每股的损失大概是3.9毛。那就说资本支出来看，我们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是约26亿台币。那我想主要大部分的这个支出都是为了因应下半年新产品的量产，一些机台的费用等等。那整个今年的资本支出的这个预算呢，还是照当初的预估是约莫在75亿台币左右，然后是从第二季第三季开始的将近进入这个资本支出的高峰期。那接下来看，请各位看下一页的季营收的结构。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小尺寸的产品啊，就是小于7寸，那这个包括手机跟穿戴式的产品的营业额呢，大概是下滑39%，然后量呢是下滑54%，那大概占整体营业额的33%啊。如果我们光是看手机产品，也就是2到7寸的产品的话，这个部分的营业额大概是下滑43%，然后量呢是减少了58%。那刚才有提到，其实最大的跌幅其实是来自于比较旧的一些手机的机型，那因为即将停产，所以在第二季的时候，这个生产量的话，较第一季是大幅的下滑。平板的这个部分的营业额呢，是比第一季下滑了18%。可是出货量呢是下滑了24%，那这个我想主要也是来自于一些在这个旺季之后库存的一些调整。那整个平板的产品的营业额占整体营业额的19%，较上一季的20%是略于下滑的。一开始有提到啊，就是11寸以上的产品的这个，但相对来说我们的营业额反而是有微幅的上升，包括一些 2-in-1 的产品，以及大尺寸的，也就是16寸以上的产品，包括商业显示器，包括工控以及教育用的白板等等的，这个部分的量呢其实是上来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部分虽然整体的量不大，可是比较这个 sector 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受季节性的影响，然后它的整个获利等等也比较平稳一些，所以公司会持续在这个比较大的利基型的产品上会着力去，希望可以扩展更高的一些市场占有率。那就客户组成来说，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客户占整体的营业额差不多42%啊，我想这个是在过去非常少见到说我们的第一大客户占整体营业额的不到一半啊。那相对来说我们第二大的客户就占比就提高了，大概占整体公司营业额的25%，约莫占到1/4等等。那前五大客户占整个整体营业额的84.3%，而前十大客户呢是占88.5%。那汽车电子的部分的营业额也相对来讲有一些提高，大概占整体营业额的4%左右。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也是持续的出货量是在增加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那截至第二季的时候呢，6月30号，公司的账上现金的余额大概是新台币167.6亿。那整体金融 整体金融机构的借款，好，包括长期以及短期等等，大概是185亿。那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有有做了一个连贷啊，那这个主要的目的主要就是可以偿还一些短期的借款，让公司的整个资金来源可以更加的稳定。到六月底的时候，我们总银行的总额度呢是有644亿台币，那其中大概有425亿是尚未使用。current ratio 我们还是维持在1以上，大概在 1.22， 那净负债比大概是 0.05 左右。那刚才有提到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可以把我们的这个current ratio 可以维持在1以上。那我想整体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呢，虽然说第二季的营运比较不理想，可是整个财务的状况还相当的健全啊，因为账上的现金其实与这个我们整体的借款的余额是差相当的。所以大致第二季的状况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一开始有也跟各位提到哈，大概第二季应该是今年公司的营运的谷底。那我们预计从七八月开始的话，我们会看到营业额有相当明显的幅度的一个反弹。那如果依照过去的经验的话，我想在第三季的时候营业额应该是可以比第二季成长70%以上，70%以上，所以应该可以回到去年第三季，也就是当季300亿台币营业额左右的以上的水准啊，这个是我想应该是可以预期的。那由于新的产品的量产的价格呢，其实比旧一代的产品呢是稍微低了一些啊，价钱是高的 ，ASP 是高的，可是这个部分所代表的利润其实是由于同业竞争的结果相对是比较低，所以我们的营业利润率呢约莫应该可以在第三季的时候达到1%到2%中间啊。那所以在如果各位参考过去年第三季的状况，大概营业额是也差不多是300亿啊，那个是可是营业利润率大概有4到5，可是今年的下一季是这一季的话，第三季的话，我们的营业利润率呢应该是维持到应该是可以达到1%到2%。那由于这个价格是比较因为竞争的结果是获利会比较差，所以公司现在第三季以及第四季的主要努力的目标就在于可以希望努力透过良率以及效率的改善来把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获利呢再往上提升。那刚才有提到啊，今年整体的这个资本支出呢大概还是2.5亿美金，也就是大概75亿台币左右。那第三季第四季将会是资本支出的高峰。好，我想以上我想针对第二季的这个营运的状况以及第三季的guidance 呢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欢迎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谢谢。
好，那谢谢 Freddy。 那 Freddy 麻烦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提问的方式。
好，谢谢。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并按指示录下你的姓名。如果想取消问题请按星号再按二。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星号再按一，谢谢。
那在等待就是大家这个问题进来的同时，我想就是再 follow up 一下，就是Freddy 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三季度可能因为就是竞争啊，就是产品组合的关系，可能对 OP margin 还是要比较保守一点。那因为现在看到第四季，其实大家都就是预期也蛮高，就是包括对营收的增长或整个就是公司在良率 improve 这方面的执行力。那不晓得说在四季度我们现在有没有 visibility 是看到，比方说 OP margin 大概会可以回到，比方说4到5的水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还是说其实这可能就是要 depend on 就是当时良率认的状况？
我想一个是量啊，当然如果说量可以增加的话， 对于整个公司的经济规模以及竞争能力的话，都会有比较大的注意。啊，那另外就是说整个价钱的部分啊，我们希望说，在量产之前的话，希望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啊，那不过我想，因为毕竟今年的话，第三、第四季都是一些新的产品啊，那我想价格当然我们希望可以调整，不过我想空间幅度是不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就营业额来说啊，应该第三季、第四季是会持续往上，所以第四季可能还是会比第三季来好。可是获利率的部分，我想就是看我们这个良率以及效率的提升的空间。我们希望当然可以比1-2% 还更好一些，那这个我想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谢谢 Freddy。 那 Freddy， 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的投资法人提问。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定记号再按一。
那不好意思，我是 Alice， 我这边在 follow up 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听起来其实下半年的状况其实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是比方说像中长期，因为其实公司在整个 touch industry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市场就是科技的一个领先者，但是其实过去两年其实大大 focus 可能都在就是像贴合这方面的一些业务，那不晓得说公司在未来两三年就是整个在 touch产业的定位，或者你们怎么去看公司未来的一个走势跟这个竞争优势呢？
我想触控产业从2006-07年 iPhone 第一次上市到现在的也超过10年了啊，所以其实各位看整个包括智慧型手机以及平板呢，其实整个设计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意思就是说并没有从科技的技术的运用上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一些变革或者是升级，导致说现有的技术再加上竞争者以及厂商陆续投入的结果呢，事实上价格是一定势必是一路下滑的啊。不过好处是说，我想大部分的客户以及关键的零组件厂商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预计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科技的变化以及升级呢，就是可折叠或者是可饶式的荧幕的兴起。我想这个将彻底改变大家对手持式穿戴或者是手持式这个 smart device 或者是穿戴装置的一些应用。那随着未来这两年5G将成为整个通讯的主流，那 data 的传输量以及速度呢也会大量的增加，所以我想消费者对于可视的面积的要求也会一直在提供，可是毕竟手持装置的话，我想很难大家拿一个平常就是8寸9寸的东西放在口袋里面，所以折叠式手机我想势必是未来一个趋势。那正如同我们在上一次法说跟各位报告的，好，那公司在一个关键的材料也是奈米银的这个部分的研发呢，已经进行了努力了大概6-7年了。那以现在的进度看起来呢，奈米银将是未来运用在可折叠或者可卷曲可弯曲的 OLED display 的触控的最有可能被商业化的一个材料。那我想这就是公司未来这一两年的一个主要的发展的一个目标哈。因为毕竟在没有重大的科技或者技术变化的情况之下，我想现有的厂商是很难跳出现有的成本结构或者是整个竞争的态势来重新重设整个获利的一个结构啊。那所以我想公司的短期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说在现有的产品上，我们希望跟客户这头尽量去争取到比较好的价格，那也争取到有更高的一些份额，同时在自己的良率效率包括已经自动化的程度等等的，可以把公司的一些成本继续的降低。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像现在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在奈米银的量产 以及商业化。那目前的进度看起来事实上是相当的顺利。那客户的反应，不管是美系的、中国的、韩系的客户等等，对于奈米银的这个看起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肯定。那我们的做法事实上是要把奈米银呢逐渐要去取代 ITO， 取代 ITO 而成为这个触控感应器最主要的一个原料。那在可饶或者可卷曲的显示屏真的可以量产之前，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奈米银的技术呢，在一个比较大尺寸的，包括商用显示器，包括教育白板啊，最大可以做到80几寸的产品。那这个部分事实上都可以量产，都已经开始量产，而且它的性能呢，事实上是已经被认可的了。所以我想，这未来的这一年半应该算是公司的一个过渡期啊。那我们会在我们现有的产品架构上尽量去改善良利率，来改善我们的获利。可是真正公司未来看到最令人兴奋的其实就是可饶式以及可卷曲可折叠的产品的问世。依照客户众多客户的看起来以及一些专业机构的预估呢，可能在2019年底、2020年初就可能会有一两家手机厂商会有小量的一些产出。可是真的要到比较大的主流厂商推出折叠式手机的话，可能要到2020甚至2021以后啊。那我想公司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准备啊。那我想毕竟作为一个关键零组件的供应商，其实我们能做的是就是要去掌握关键的一些技术与制程。那唯有在这个市场主流技术有转变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来扭转这整个的趋势。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未来的努力的一个策略以及方向。
了解，谢谢 Freddy 的分享。那 Freddy， 我们现在线上有任何的问题吗？
有。我们第一个问题从 Narcy Chan 先生，请问问题。
喂，Freddy 你好啊，谢谢那个 UBS 跟 Alice host 这个 call。我想先请问一下那个针对资本支出今年的部分以及明年现在不知道公司有没有一些看法，然后最主要资本支出是不是投入刚才公司讲的这个奈米银的部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顺便问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折旧费用的预估，今年跟明年公司的看法。麻烦这两个问题，谢谢。
针对资本支出的部分，我想今年的我们整个设的预算大概还是台币75亿左右。那这个部分我想90%以上都是为了应付今年量产的一些新的设备啊。所以其实在奈米银的部分的话，我想并没有太大的资本支出，应该是在5到10亿台币以内的今年。那明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陆续要购置一些机台，包括coater， 包括一些 patterning 的 machine 等等的话，都开始要陆续购置。那这个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会陆续交机，所以我想明年的整个资本支出呢，以现在的整个产品走向看起来，我想对于量产的产品的资本支出的金额应该不会像今年这么大。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在对奈米银这一块，包括 coater patterning 跟这些其他的一些设备的话，可能陆续会增加。不过我想初期看起来这应该不是一个重资本支出的一个技术啊，所以我想金额的话，我想现在早或许有一些早，不过我个人的想看法是的话，应该针对量产的产品不会有太大的资本支出。那针对奈米银的部分的话，资本支出我想应该也不会太多。不过我想这个或许我们到再给我们一两季的时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方向。那整个折旧费用的部分的话，今年看起来的话应该是在到70亿到80亿之间啊。 那明年的话可能还会再有略幅的下滑啊，可是真正要等到公司看到折旧费用比较大幅度的下来的话，就是要等到公司几个大的包括 4.5 5.5 代的sensor 厂要折旧完，那那个可能要等到2020年以后。所以我想预估的话今年应该在70到80亿中间啊，70亿到80亿左右，那明年的话可能会再降低一个3到5亿左右，所以大概折旧费用的估算是这样的。
好，谢谢 Freddy。
好，谢谢。
那其他问题吗？
还有啊，接下来从啊凯丽芳小姐，请问问题。
飞迪你好，是达瓦凯利哦，就是其实我就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就是刚刚您讲到奈米，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案子，其实在大尺寸交易板上这边已经量产，那我想问一下说，现在量产的话，以目前的良率去看，这样的就是利润的毛利率的状况，会跟我们原来 ITO 产品的差别是不是会来得比较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以目前来看，既然我们看到小尺寸客人有很多的兴趣，那也觉得1920开始会有一些案子进来，那目前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 solution 吗？就是有没有一些 competition 的 technology 我们会注意或者 follow 的？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针对现在量产的一些奈米的产品哈，我想因为毕竟是多半是一些比较历史性的产品，所以在虽然价格还不错，可是毕竟因为量不大，没有达到经济规模，所以其实公司的获利状况我必须说还不错啊，可是并不是说像各位想的那么高。那对于任何一种技术来说，要达到比较高的获利，我想都需要比较大的量啊。要短期呢，我们的目标至少是先去证明这个奈米这个材料运用在大尺寸是可行的。那目前已经有一些实证啊，这个产品都已经被量产，都已经推到商业化在市场上在卖了。那价格我想是从我们跟客户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接受，那这个获利的程度我想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那第二个问题提到小尺寸的这个可折叠的话，那当然我奈米银是我们目前也是业界公认是最看起来最早或者最有可能被量产的一个技术，不过当然同时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竞争的技术，例如像 Metal Mesh 其他的等等的啊。那我想在整个科技的领域来讲，很难讲说有哪一个特别的应用或者是有哪一个特别的技术是唯一的，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相信奈米银的现在的进程是比较早的，而且我们相信它的成本优势是在的啊，甚至我们整个奈米银，我们相信在整个开始量产达到一定的良率之后，事实上它的价格应该是跟 ITO 相当的，那甚至有可能比 ITO 还有竞争力啊。所以我想正如一般的触控产品早期有玻璃的，有 PET 的，有 ITO 的，有 Metal Mesh 的等等。那为什么后来 ITO 旧的产品会胜出呢？其实就主要在于说它的整个表现以及成本是市场可以接受的，可是并不表示说这是唯一的一个solution。那我想我们对 SNRV 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一方面刚才提到的，我们觉得我们不但掌握了关键的技术，而且依照目前的市场的看起来的话，它的成本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那是非常适合未来这个大量生产的一个技术。好，那这点我想我们刚才有提到哈，可能在明年底2020初就会有小量的部分的手机厂商推出一些高阶的试验性的机种，那或许他们不见得是使用奈米银的技术，可是我想我们的适合大量生产的一个特性呢，未来主要是将供给给希望各家的手机厂商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小量的高阶的一个产品啊。我想我们是有非常有信心的，未来的奈米银的量产是有成本竞争力的。
哦，谢谢。哎，那抱歉，那您这边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之后在市场上有那您的 solution， 基本上可能我们家会是一个独家供应的状况，还是说会有其他的 partner 或者说其他的 vendor 也是做这样的 touch module 呢？
我想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是奈米银的这个 ink， 就是奈米银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算是胶水还是墨水的这个配方等等。那为了要大量的推广，我想刚开始我们会提供一个一条龙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包括 ITO 的 coating patterning， 到切割模组全部要做。可是我们未来事实上也会要与其他的业界的厂商来合作，来共同把这个市场规模做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要掌握到最前端最上端的奈米银的原料的配方。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专利的布局是很完整的，那短期内我们应该看不到任何人可以威胁到我们。所以我们在中段的部分，也就是把它做成SNW 的 film， 甚至做到 sensor 这端的话，我想我们会跟其他厂商来合作。那希望最后的出海口，也就是切割到切合模组的话，再回到 TPK 这边来。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头尾都可以抓在手上。那中段的部分的话，会在未来这一两年会陆续找其他厂商共同来配合。
嗯 ，OK， 谢谢。那第二个问题比较是 housekeeping 的问题哦 ，Freddy 可不可以请你再提醒我们一下，就今年的 OPEX 我们整年的目标大概是怎么样的水准？然后另外是刚刚税率您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税率的抵减已经到期了嘛，那未来的税率大概会是怎么样一个水准？也给我们一些indication， 谢谢。
OPEX 的部分上半年大概是20亿。下半年我想势必会增加一些，不过我想应该可以控制在50亿以内。好，那税率的部分，我想在第二季是因为最主要是有高薪到期，有一些税率的一些调整，导致说过去所认列的或者说得提出的一些 tax credit 呢可以认列。不过未来如果说随着公司的假设真的有获利的情况之下，那势必我们还是会付出一些税负。所以这个真的很难预估，所以如果要 build model 的话，我建议还是先用大概15%-20%算是一个有效税率来估。那刚才那个盖里回答还有你上一个问题啊，我想当然一方面我想一开始我们会就是 SW 的整个从头到尾我们都会建置我们自己的产能，那等到量扩大了之后的话，我们才会去跟业界的厂商来合作，这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OK， 了解。所以其实会 SNW 这边的话，比如说在1920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公司还是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概念。那也许2020、2021以后，如果比较多人 adopt， 我们才会开始看到其他 partner 一起做。OK， 就是这样去思考，就对于时间来讲。
对，大概是这样子。
嗯，好，谢谢 Freddy， 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Judy 蔡小姐，请问问题。
大家好 ，Freddy 想要再further 请教一下，就是在 SNW 的部分，我是不是理解的对？就是说，以目前这种可绕式或者是 foldable 的 display，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solution for it， 但是可能最好的 solution， 未来仍然是在 SNW 的部分。
对，没有错的。我刚才有提到哈，我想，任何一种技术，我想都是有不同的solution可以达到类似的目的啊。那可是，在整个科技以及工业的进程来讲的话，其实有好的技术，并不表示大家都会用。那一方面，这个技术的 performance 要够；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它必须要有成本竞争力。那我刚才所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就发展的进程来讲的话 ，SNW 的是比其他任何的材料都更加接近可以量产的阶段。那另外就是说， 第二个最大的利基是在于说，我们相信我们的成本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那甚至有可能跟 ITO 是相当的。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有非常足够的信心。
那请问一下，FNW 你们的 partner 是会有是哪几位呢？
在源头的原料上，这个我想是我们全部会自己来掌控。那初期的话，要把这个 FNW 的这个 ink， 就是这个墨水，要涂布在 film 上面，再透过曝光显影或者雷射的方式把它做成一个 pattern。 那在中段的话，这就是我们讲的中段。那初期的话，我们都会自己来投资，可是要如果说达到一个非常大的经济规模，让几家大的手机厂商都来应用的话，中段的话，我们事实上就会可能采取授权，或者是我们提供技术合作或者合资等等不同的方式来共同建构这个产能。那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掌握到这个源头 SNW 的 ink 的来源以及配方。
那 ink 的来源是？
来源是我们自己的。
OK， 好。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小部分的 product， 很小部分有用到这一个技术。那可以告诉我们大概是哪一些 product 吗？
现在运用的都是大尺寸的。商用的显示器，或者是教育用的白板等等。那这个我想如果你事后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资料给 Alice， 或许你再跟 Alice 询问。好，
好啊，谢谢。
谢谢。
那我这边问题没有，谢谢。
对，
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请魏晨先生，请说。
Hello， Freddie， 你好，请问一下，就是刚才有提到竞争，今年在下半年，因为竞争的关系，所以在获利结构上并不会特别的好。那未来这一两年的时间，在 SNW 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可能都会是在一个比较高度竞争的环境里面。那我们未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获利结构会在就是说比较这个 low seasonality 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比较大的这个亏损，然后在可能比较好的 seasonality 的时候就可以再打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整个获利的结构我们大约应该这样子去思考嘛，在还没有 SNW 起飞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目前在下半年以产品的结构在Force Touch 跟这个Touch 就是 2D Touch Elimination 的获利比重，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样子？谢谢。
第一个问题哈，我想我必须要说，在上一季也是第二季的状况哈，那个是一个比较特别，也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个营业额的或者出货量的一个下跌。好，那我想过去我们不管在过去这几年啦，在于第一季跟第二季比较瘦的这个 seasonality 的话，应该都可以维持在差不多这个250甚至300亿以上。那这一次我想比 Q-on-Q 这个量下滑了 40% 是非常悠久，非常非常这个很难看见的啦。好，那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维持一个获利的状况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刚才也有提到，那这次主要下滑的原因其实是过去有几款旧的手机基本上全部在第二季时全部开始停产，所以对公司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我想在未来这一年到两年哈，因为陆续有些新机的要上市，那我们相信这个 seasonality 尤其在明年进入这个一季末二季的时候的跌幅应该不会像今年的这么大。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在要增加整个公司的自动化的程度啊，那希望说可以把这个人工的这个依赖度可以再降低一些。那这样子我们也希望说，在整个成本结构上的话，不会随着产能使用率有这么大的一些volatility。 因为毕竟人工成本分类上来讲是变动成本，可是通常两三个月的下滑的话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可以把人解雇然后再马上请回来，其实那个等于是一个 semi-fixed cost， 也类似一个固定的成本。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动化以及良率效率的改善呢，把我们的成本结构再提高一些，导致说不再于有那么大的 seasonality。不过我想毕竟这个产业的话 loading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未来的这一年可以在不只是说我们在旺季的时候要获利，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比较淡的淡季的时候也可以维持在一个损益两平的以上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对不起，你刚第二个问题是？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因为你们之前的这个产品里面有 Force Touch 嘛，然后当然今年下半年新的产品有这个 Touch Elimination，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产品的结构上面对获利的影响，然后还有未来这个 Force Touch 的发展大约你们是怎么看待？
就过去的经验来讲，因为 Force Touch 是公司做的比较熟悉的产品，所以它的获利率是比较好的，可相对来讲它的 ASP 是比较低的。那今年下半年的话，因为毕竟有不同的手机厂商或者是不同的手机的形式会出来，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整个营业额以及获利的组合呢，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来决定啊。我想现在毕竟都还没有上市，也刚刚才开始量产而已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也就是看市场的规模的市场的需求，那客人会做一些产品组合的调整，那这个部分的调整自然对我们的营业额或者获利就会有一些影响。那当然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说across the board 不管是做哪一种的这个贴合或者是 XY 或者是 Force Touch 的话，都可以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利润在只是说刚才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Force Touch 因为是比较熟悉的产品，它的获利率比较好，那 XY Touch 的话它的 ASP 比较高，可是在新的产品，一方面是新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于竞争的结果，它其实的获利的情况是相对是比较低的所以 again 这整个组合的话还是要看市场的最后的或者是初期的市场的反应，然后客户才会有所调整，所以我们比较没办法自己去主动去调整这个 product mix。
了解。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竞争方面，但有台湾的厂商也有中国厂商，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觉得两方面的竞争的策略是都蛮一致的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你们大约怎么去反应这样子？谢谢。
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因为现在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因为没有太大的技术的变革，所以其实我必须要说目前的同业的之间的差距事实上就在于良率跟效率，那这一点我还蛮有信心的是说我们的良率的效率应该是同业之间最好的，那变成说同业的情况在或许有比较大的母公司的支撑，或许在中国内地有比较多政府的 support 的其他的条件之下，他们比较有空间去提供客人更低的一个价格，所以其实是一个价格走向的一个竞争的态势，那这一点我觉得国内国外的厂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能凭借的就是我们比较好的效率跟良率，那在这个同业价格竞争之下，希望可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了解，谢谢 Freddy。
好，谢谢。再一次如果想发问请按电话上的星期号再按一，谢谢。
我是爱丽丝，不好意思想发问一下问的问题。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今年很多投资人都比较担心是 Force Touch 这个 function 在未来还会不会就是 maintain 的 key feature 的手机，那不晓得说从整个 industry 或者是一些客户的 feedback 来讲的话， Freddy 觉得说Force Touch 它是就是像大家讲的担心的一样是可有可无，还是说其实它未来随着手机就是慢慢的演进，其实它会是一个永远都是一个 key feature 在这边？
我想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客户有需求我们就会去尽量满足他。那 Force Touch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只是或许在宣传上并没有被大肆的宣扬。那未来的走向，我想我们这边没办法替客户来做任何的评断，只是说在短期之内的话，看起来新款的手机高阶的手机的话，Force Touch 都还是一个必备的功能啊，那我想我们就是在目前可以掌握的情况之下，尽量发挥啊，尽量去达到客人的要求，所以我们比较没办法替个人做一些 comment。
了解，谢谢。Alice， 我们线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Alice， 我们现在线上没人发问。
那如果说线上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法说就到这边，我就再把时间交给 Freddy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closing remark。
再次谢谢各位的时间参加我们的法说会。我想第二季的确是今年的谷底，那第三季开始的话，就营业额跟产能使用率来讲，都会有相当明显的一个反弹的幅度。那我们希望在整个营业额往上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透过良率跟效率的改善来尽量改善公司的获利。那中长期看起来公司过去这几年在奈米银或者可饶可卷曲可折叠的触控萤幕的 sensor 的发展上，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一些效果。那初期我们利用奈米银在一些大尺寸的运用上也已经开始量产，所以整个发展的进程事实上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好，所以我想短中期或许公司的状况大概就是维持在一个维持现在的这个的状态。不过中长期看起来的SNW， 我想随着这个软性的显示屏以及可折叠手机的陆续的问世的话，我想我们将会在这个新的一个科技的变革上可以发挥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好，我想谢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支持，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好，谢谢 Freddy， 谢谢大家的参与。
好，谢谢，我们会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会，再见。